们今天特别要看，也正式的面对到，我们信仰方面的一个艰难哦，或者是也严酷严厉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发现，当我们要强调一件事的时候呢，我们很重要是要回到，很平衡的一个根基，平衡的一个信念。但是今天的这个信息也是其实为了叫我们恢复一个很平衡的对信仰的一个信念。各位，对信仰的一个艰难呢，不单单只是因为我们面临我们自己的一个软弱，信仰呢，我们的一个罪性，所以有时候很难过一个信仰生活，我们通常会这样想，但是今天不单单只是要讲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有些人受洗了，受洗了，那可能我们就想到说，就仰望那个受洗日，这个几次的那个受洗班完了，然后就可以受洗，受洗完了就有一个东西过了，就好像比较好了，开心一点了，过后呢，再面对，可能我会这样想，但是呢，我们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是罪性所带来的，因为一直要找到，可以逃避或者是可以避免再有多一点的一个苦难的一个地方，但是各位，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呢，而且不要讲活在这个，我们要面对这个信仰的这个意识啊，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信主过后，我们过信仰生活，我们快要得着的是圣灵，圣灵呢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信心的路。我不单单只是讲到这个世界最撒旦的一个事情，不单单只是他会，就是逼迫我们、试探我们、欺骗我们的这个事情。我们的信仰本身呢，比如说我们来到教会的一个崇拜，比如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过后，妻子的呢要顺服先生，先生的呢要以自己的性命来赔上来爱妻子。各位，这个本身呢是不容易的，这个是有艰难的事。我们要把我们的十分之一献上，对不对？我们要对人存怜悯爱心，这个本身呢是基督信仰的很基要的一个东西。这个本身呢就是艰难的一个事情。我们在世上的人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通常呢不会觉得说这个是享受的事情啊，而且我们通常觉得说，如果我们有良好的一个信心了，那这一些就应该是比较能够享受了。当然，我们信心比较多、坚固的时候，这些比较能够接受，比较能够，就是看到有果子，的确的，我们如果在神里面凡事上能够得到满足的话，这个是好的。但是我们所认为的荣耀，我们所认为的满足，不是我们自己的定义。我们在神里面的满足，在神里面的荣耀，其实有时候呢，在从神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在与基督联合，耶稣基督怎样受苦，我们也怎样受苦，这个是本身是神所定的荣耀，所以甚至我们为什么我们信徒呢，侍奉主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一种荣幸，不是单单只是因为，我们做了，然后呢，看到一些果效，然后感受到一个荣幸，乃是有时候没有果效，但是知道这个是牺牲，这个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讨神喜悦，我们在心灵里面我们得到满足，我们看见主的荣耀在我们的心里面。各位会理解哈，信仰的一个艰难本身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正视这个信仰的一个艰难的时候，我们信仰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会面对有一些真实的一个成长。各位，基督信仰呢不单单全部都是就是艰难的，但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讲这个一部分艰难的一部分， OK， 基督信仰本质啊，是有一部分的一个艰难，我忘记有这个东西。OK， 所以我们先读一些经文哦。路加福音9:23-24，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很熟悉这个经文。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各位，这个跟从呢，是有舍己的一个方面。在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呢，我们是有叫主为救主，对不对？他是我们救，但是也是我们的完全的一个主人，所以没有了这个自己，对不对？那我们继续读，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做灵魂下同就是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就必就上吊生命，因为我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从这里这样读，各位，所以这里可能写的不太OK， 就必上救生命 ，OK， 可以。那么各位我们讲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呢，不单单只是讲到要忍受苦难哦，因为这个十字架呢是一个要死要行死刑的一个标志来的，所以这个换一句话说，你没有了自己，没有自己的一个权利，你完全要顺服在基督的一个权柄之下，你从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一个权利你要出来，从当然也从一切的罪恶里面成为奴仆的这个方面离开，然后现在跟从主，然后天天跟从主，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的意思呢，也是说也有天天被得救的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所以这种的信心呢，是天天救赎我们的。所以背起这个十字架不是单单不是一个行为啊，这个要讲的一个事情呢，是整个对我们生活的一切的方式的一个死啊，一个死来的。所以当然我们不是寻求苦难的，耶稣基督他面临要受刑罚的时候，他也是祷告神，主啊，求你可以挪开的话这个杯不要给我，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人，我们也不应该寻求苦难，但是如果神要我们经历一些苦难一些艰难的话，我们要懂得面对面对。所以各位，我们要明白我们是人，人就是人，人我们是凡人，我们要让上帝做上帝，我们要敬畏上帝。OK， 所以我就发现有些信徒呢，如果遇到一些的问题，比如说遇到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疾病，或者是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各位，如果你重生，你面对主的话，然后你的整个生命是属于主，你知道没有一个事情是主不许可的，一定不然的。所以第一个你会做的是什么呢？我发现在我的生命里面呢，每次我遇到难处，遇到有一些困境的时候，或者是病痛的时候呢，很奇妙的在我心里面就是，主啊，我有没有任何的一些罪，有没有任何的一些问题在我的身上，有一些破口嘛，所以上帝在指示我。但是问题是我现在发现不懂是不是这样，好像越来越少信徒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为什么会这样呢？各位，什么叫做敬畏上帝？什么叫做让上帝成为上帝？各位，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经文也有说到，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自己的身上。那段经文呢，有时候这个受苦呢，受艰难呢，因为成为信徒过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整个的生活的目标，生活的方向是为着神的国度，是为着另一个信徒而活。所以这个艰难呢，是救赎性的。我解释一下， 这个艰难呢，这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意思呢，是为了叫另外一个人不受苦。各位可以理解这句话吗？这个有比较深的这个意思。耶稣基督受难是为了我们，对不对？为了赦免我们，叫我们不受难，对不对？ 不受艰难。为什么信徒要受难？为什么要有这个艰难的一个信仰呢？为了叫另外一个人得救，为了叫另外一个人得到益处。所以各位，这个是有救赎性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当然有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些艰难，为了叫我们多一下时候呢，因为上帝要给我们一些亨通的这个时候，所以为了叫我们不跌倒，所以上帝先给我们一些艰难，叫我们炼净，叫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试探。但是也不单单只是这样，有时候上帝要我们继续有艰难的一个日子，为什么呢？我的软弱在我的刚强，我的能力在软弱显得完全，对不对？像上帝自己这样说的，所以教我们继续谦卑下去。但是也有多一个理由，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其实为了救赎，为了帮助另外一个人。所以不然的话，我们来到这个世上还有什么理由活着？我们信仰在这个地上难道就是为了享受地上的一个日子，然后做什么呢？其实我们享受，我们过今世也是为了另外一个人。我们信了主过后，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家人，谁能够蒙恩，他们能够得救，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信仰本身呢，对世人看来是一个羞辱的这个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对信徒们来说呢，其实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从主，是为了基督的一个国度，这样的一个人呢，虽然看起来世界看起来是被羞辱的，好像比较苦的，但是常常这样的一个人呢，他的一个生命是常常带着笑容，带着喜乐，带着平安，带着神的荣耀，有一个悖论性的在里面。各位还有呢，各位还有什么信仰方面的一些艰难或者残酷呢？也一些涟漪的事情啊。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因为有时候尽管是重生了，我们要建立这个信念啊，也是不是这么容易的啊。我自己过信仰生活的时候，我也以为对，很多时候以为对，我就多说话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什么都错，很多需要调整。要拆毁建造的一个日子，我们看一看，又看一下一些经文这个也是从路加福音九章那里来的。众人都猜疑神的大能然后呢，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各位，这时候呢，当然一般人呢看到神迹耶稣基督神行神迹有一些好处祷告得应允，世人一般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是很不错的事情嘛。但是耶稣基督要门徒认知，你不要像世人一样这样看然后就说，反而说另外一个的事情，人只要被出卖，对不对？被交在人的身上要知道这个行神迹更重要呢，是要叫人信靠，要经过一同死一同复活的，要信靠这位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各位所以才叫门徒们要明白，但是他们现在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信仰呢是要经过死而复活的然后呢继续我们五十四节我们再看一下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 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其实那时候以利亚在列王之上下这些在旧约里面呢，发生什么事呢？其实那时候这是特别上帝呼召以利亚要审判那些亚哈王还有他们的那些假先知因为他带着整个以色列的一个权柄要把恶除灭的这件事情。但是呢，现在耶稣基督所要告诉他们的东西呢，是你们不要用强暴的这个事情来反驳作恶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来不是要灭，乃是要拯救。所以各位，我们先要理解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的信仰呢，止罪讲罪讲到一个地步，我们过度了，我们反而进到审判，但是不知道原来上帝原来的意思就是叫人知罪悔改得到救赎。就好像这个两个门徒一样有时候我们太过这里太过那里，我们找不到那个真正信任信念的那个建立。所以各位，这些经文呢所要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要成为属灵人要建立的那个信仰不是单单只是背经或者是给一些经文就够了。有些人说为什么灵修这么难因为灵修本身呢有些人灵修了读了几个经节就要昏睡了因为这个是本身呢是跟我们的罪性跟我们的生命里面直接反应的，直接能够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你要静下来，要有圣灵的光照，要舍去否认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查验最近发生的事，然后面对主，打开心门，可能不是你自己要读的不是你自己要读出来的那个感动，其他方面的你也要读所以以前呢，我看圣经的时候，这里画那里画，哇，很多 color 很好看我就 highlight 很多颜色很好看。现在呢，我还是不要这样做了，因为有时候这样做的时候呢，你画出来的有一些你没有画出来，可能那个更重，那个也很重要。你要把全部的神的话要吸收过来，各位，因为你要得着的不是你自己要的一个信仰。所以我再说一次，信仰本身要建立呢，也是没有这么容易的有些人在信仰方面信了主过后呢就是在福音里面就是走偏了当然有些人是在私欲方面就是走偏，但是很多时候不是单单因为这样，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比如说他关注太多了什么叫做对的教义对的一个神学，正确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太过关注的时候呢，他的整个的就是心思意念里面就是走到理性走到知识里面。各位，这样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他不是认识福音，他乃是得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骄傲。我们时常要谨慎这样的一个事情。另外呢，有些人进到很感性里面，因为他要经历很多的一个生命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经历。但是各位，神的真理不改变，但是人的经历是会改变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有找到这些在情感方面或者在心灵方面的一些突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可能会遇到另外一个信仰的一个危机。各位，这个两个就是信仰方面的一些伪装过来伪装来的然后呢我们自己以为这个叫做信仰，这个叫做前进，所以自找的，我们自己认为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多有知识多有心灵就是多有力量多有坚强，或者是多有软弱，所以在那个地方转来转去。各位，我们要靠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一切，不要找知识，也不要找只有在你心灵里面的一个安逸一个益处，我们要回到神所说的神的在他自己 所成就的一切。还有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比较有艰难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跟从基督，跟从耶稣方面呢，各位不允许我们迟延。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呢，如果我们好好的翻开来有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常常给自己一个很舒服的一个东西，还有时间，还有时间。但是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不要读使徒行传，我们读耶稣基督他在四福音书里面的时候呢，都是赶火车的，都是叫我们要快速，都是有一个急迫性的。所以我们再读一下一些经文，这都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哇，头很痛，就是没有枕头了，所以就是很不舒服，要离开安逸的。还有什么呢？我们跳到六十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所以这个也是好像比较严厉的，但是有一些真实性在里面。如果父亲是活着的话，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要他要照顾到他到他临终这样。如果父亲是已经是去世的呢，其实这个就很惊讶了嘛，对不对？因为只是安排一个葬礼也是不行嘛，所以但是呢，这里经文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可能是那个人回去葬礼过后呢要得一些产业，不管是什么啦，耶稣所要求的一个现实就是不能等，你要让这个事今世里面凡俗里面的事自己照顾自己好了，所以各位让这个世界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临死的人没有重生的人不悔改的人让他们照顾这些的东西。当然耶稣基督讲这些东西呢不是没有人情味，但是要把一些真实性带出来。所以各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经有一些强调，但是我们读圣经强调的时候不要只有这样拿然后你这样指责人各位这个等一下我可以多说，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呢最厉害的，如果我们讲罪的话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呢？最厉害就是指出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多讲罪我们就多指出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东西，你们人与人之间在一起的时候要遮盖罪，这个叫做爱，爱能够遮掩一切的罪，对不对？所以各位信仰本身呢要学的，但是这里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有一个急迫性要学习信仰的事情不要多讲是非的事，要多学习信仰的事，你要多蒙恩。那你在教会里面多蒙恩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有些人没有这么快了，没有这么快的时候呢然后服侍赶着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你这么快然后就开始有纷争然后就有比较然后有时候做太多的时候做太快的时候有些人就受伤。当然有时候我们要关注一下，因为呢我们事工里面是要都是一个生命事工嘛，所以不能够只有关注事务性的这个事情可能在那个当中呢有一些牧羊的事情会发生呢，但是说话又说回来，我们做神的事工，这个福音的事工是很快速的，耶稣要再来他几时来啊我们不知道。有一个牧师他就照顾很多的就是老人家，他在整个教会里面他是最年轻的，他就说他常常把这些老人家送走，但是不只是因为老人家送回天家，他面临一个事实，有些人真的是有意外的，你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呢各位有时候如果有一点纷争也许可这样发生， 这是神也许可的，这是信仰里面的一些艰难。为什么呢？这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反思，我们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安逸，要人家理解你，还是你要的是神的国度的一个前进？你看重的是人家对你，你的心理里面的好处，还是你要的是神的荣耀，神的事工能够兴旺？所以各位，我说了，这个第一大点呢，就是信仰本身呢，是其实除了罪，除了撒旦，除了这个世界以外，其实是有一些艰难的。这些艰难呢，你发现的时候，其实会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力量。为什么呢？所以我要讲到第二点，因为如果我们真正的面对到信仰的一些艰难的时候呢，我们真是会被坚固起来。但是怎样被坚固起来呢？这个还没有读完哦，耶稣这个不用读了哦，大家自己看哦。现在要看的是信仰的艰难的一个艰难呢，其实会迫使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主。各位，很多教会也好，很多国家也好，教会充满着人，但是活在安逸的一个时刻呢，通常呢，会将这个他们看神的话，他们就是就怎样的明白神的话，一定会将这个神的话呢歪曲的。各位，所以今天带出这个意思呢，是叫我们不要把神的话半信半疑，或者是随随便便大概按照我们的心灵里面来看待。我们神的话呢，是好像一个位格这样，我们要尊敬神的话，不要靠着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要紧紧跟随，不要低估魔鬼撒旦他的作为，也不要低估罪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所发的一个力量。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什么凡事上都会胜过，但是各位会发现呢，要克服撒旦，要克服罪恶的话，你需要，你甚至一点点的力量也需要来克服的。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哦。这个经文有没有？对不起，没有。没有哦。那不用紧，我在这里路加福音22章的31到34节，这里呢有一个经文，我就读给大家听，或者大家可以翻开哦。路加福音22章31到34，这里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所以筛麦子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何等容易的事哦，轻而易举的事啊，所以 it's a piece of cake 啊，就是对撒旦来说呢，要筛我们呢是很容易的事情啊。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耶稣基督这样为西门祷告啊，连西门都需要耶稣基督这样祷告。但是彼得怎样说呢？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所以彼得还不知道，还觉得他要靠他的毅力还是什么，对不对？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所以各位，我们读神的话，我们面对信仰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靠着说我明白了，我又祷告了，我已经读了，我已经尽力了，甚至也不要说我已经尽力了。你尽力了，如果人关心你，旁边的肢体在找你，那时候可能很灰心啊，更加灰心了，还要再走，但是各位，有神的声音， 我们不要把它就是拒绝掉。各位，撒旦呢是最厉害的假冒为善的，可能 这段经文里面呢最假的东西就是以为自己可以做到。所以各位，尽管是你听了很多信息，因为我认识一些人真的听很多信息，听了很多好的信息，听了很多很美好的很好的牧师的信息，但是很奇怪的，他们也在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不完整的一个地方。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就说每一个人对主自己负责就好，为什么我要对我旁边的人负责，他也要对主负责啊，我对主自己负责就好。很奇怪，我听了就有一点怪怪的，大家如果知道 就会感觉有点怪怪嘛，对不对？我的弟兄他放在我旁边，难道我没有责任要关心他爱他，然后他有一点错的话用爱心说诚实话吗？没有这个东西吗？这很奇怪，这个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假冒。这从哪里来啊？魔鬼撒旦来，魔鬼撒旦最厉害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可能就在这个这个使徒彼得里面就发生了。各位，他没有办法谦卑啊。还有另外呢，就是撒旦呢会有这个敌基督的这个灵，对不对？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有这个东西，可能一直想到世界里面的事情，世界里面的事情呢，总是他有恋慕的，所以呢，他们总是他们的思想是关心这个世界的事，关心这个世界的，所以呢，他们以为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成功，所以可能这时候呢，也史都彼得也有这个的事情，对不对？可能这方面的一个强点，这是一个自信心，靠这个的，好像没有其他的理由嘛，我会软弱的，他可能会讲。但是这样的人呢，马上就像彼得这样，马上跌倒。所以各位，我们要打开我们自己的心的。神的话，我们要读，读了又要再读。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呢，讲的时候呢，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呢，对，有一点刺，可能不理解你，但是也可能你要听一下，不然的话，跌倒是你的，不是他们的，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堵住魔鬼撒旦的一个通道，要堵住这种的罪恶。各位，我们成为神蒙爱的儿女的时候呢，撒旦是最想要攻击我们的。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继续反思的，有没有撒旦，有没有我们自己有一些罪恶。所以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天天有该要认罪的事情，对不对？有没有啊？我们天天所以 基督徒认罪悔改，这个是应该是很平常的事情，这个不是律法主义，这个是一个对罪、对污秽、对被污染、被玷污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不愿意隐藏的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所以各位，有些人呢，他在情欲方面、其他事业方面不强，但是他对钱财方面总是贪不义之财。那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事啊？我跟大家说不可能的，一样的。因为你在一个地方呢放纵，当然可能其他地方好像没有比较强一点，但是你一个地方放纵，就是你整个的生命其实是容易放纵的，容易放纵的，是一个本质的。所以呢，如果那个地方呢主在神的道里面给你一些杂心呢，我知道有些东西没有这么容易放，但是你要面对，面对又在面对，直到有一天你不得已挣扎到不得了的时候呢，你要放下。你放下的时候，你也会知道不是一次放下就可以的，这个是可能需要一个决断，但是也需要你认真的面对，靠着祷告，然后真的有一天你要割断那个贪不义之财，或者是 私欲情欲的一个事情。各位，你需要你生命里面一切的一个能力力量啊，来胜过的。所以不要认为说你在这个地方放松一点，上帝会理解；在那个地方放松一点，这个时候我没办法嘛。各位，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是不是圣经所教导的 ？OK，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不要太过觉得说太高估啊，撒旦魔鬼的一个作为。撒旦魔鬼呢，太高估他的意思呢，就是给他尊荣，给他看重，多讲他。各位，撒旦呢，他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神的属性，没有神性在他里面。这个世界里面不是就是有一样的光明国度跟一样的黑暗的国度，没有一样的撒旦是绝对远远输过上帝的。虽然有时候他看起来好像很强，过于我们很强，但是他不是他不是跟上帝一样的equal 的所以因为各位，我们要理解，在神的主权之下呢，一定有自由。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所以，这个也是撒旦的一个骗局。多关注他在这个世上也有少讲他，也有多讲他的一个事情。但是这里所要面对的一个事情是，多讲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少讲罪，对不对？这个也是他的一个骗局撒旦呢，他是一个黑暗的一个势力啊 ，it's a force。这个势力呢，是没有任何道德的一个东西的，对不对？他可能会引诱可能会导致我们犯罪，但是他不会控制我们犯罪。所以多强调他，这个也是小看他，也是一种的小看他。OK。所以我们需要一切的力量跟从主。另外呢，我们要看，我们必要查看我们渴慕的程度有多如何呢？因为各位，我们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为什么刚才我为什么说到我们面对信仰的时候呢，不要低估撒旦魔鬼，不要低估这个罪恶但是我们又要回到上帝是凡事掌权，上帝凡事上有给我们权柄来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对不对？我们一讲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压力了，对不对？因为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好像找不到那个力量，也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放。但是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饥渴程度有多少？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就是上帝问我们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认识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饥渴断定我们会追求主多少，会反过来问我们，我们有没有花够时间在神的话，在神的道上，在专注主的道上，有没有足够？为什么产生不了这个饥渴的那个方面？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现实，我知道如果孩子生病或者家人有一些就是动手术，或者工作里面很多东西要做这些都是信仰的现实，对不对信仰不是信仰，生活的一些现实。那么有时候工作呢没有办法如果不做的话就把你送回去大陆，把你送回去马来西亚，对不对？没有工作没有办法留在新加坡也有这样的一个现实，对不对？但是我的问题是这个对不起我先说这个因为我很想问这个私底下可能很难讲。我做过工属事的工作，我知道有时候你做久了在这个世上里面做工，你会想骂有那个意义在哪里？天天的这样劳碌，天天的就像一个奴仆嘛在家里面服侍家人等等，我就是为了只有 今世里面的这个事情，不会感到空虚吗？不会感到只有单单就是为了要成就今世的事情，我不是有永生了吗？我想问的就是这个东西。当然有时候呢，我们也给自己麻烦，我们薪水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觉得说每个月有这样的薪水，我就可以这个买那个买，然后呢就是这里放定金，那里做 monthly installment 这些东西然后就麻烦了，因为你不得不继续这样劳力的一个工作。但是这些都是现实，我知道没有这么容易，也不是这么快的，你也不可能就跟老板说我不要做了然后老板马上把你送回去马上把你吃掉都有。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只有单单为着今世活的话，不是只有单单搞家里的事的话，我们有永恒的事的话，那肢体生活怎么办？我知道这个肢体生活有些人要来就来可以，但是有些人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要处理很多的事。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祷告，向着这次事情要祷告，因为你需要成长，你需要这个的生命，不然会空啊，不然你的生命怎样活下去？我是问的是这个，如果没有的话，你的心性情在哪里呢？我要问的是这个。所以各位，我们饥渴的程度在哪里？我们一定要看见属灵看不见的这个事情。我们面对罪恶，我们面对软弱的时候，难道悔改就够了吗？各位，悔改不容易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真的面对主面对你自己所要克服的话，你就会发现不是一个两个你愿意，乃是你在神的面前你要悔改的意思就是你以后不要再做了，对不对？是这个嘛，这个是很坦然无趣的，这是很直接正直的面对的当然下一次会不会再犯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真的不要，真的不愿意，然后呢情感意志交在神的面前，主帮助我，我要顺服你，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喝醉酒的，这个是要谨慎的我们需要主的一个恩典。所以各位，我们知道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这里我加了一点，我们如果没有真的服侍的话，我们不能够有真正的归正什么意思呢各位当我们讲到有很多假教义彼得使徒彼得呢，在彼得后书那里他特别特别强调有假教师假先知，对不对？但是他讲这些东西之前呢，他继续告诉信徒什么东西呢我们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如果你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命没有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讲这些真道正确的道教义讲不出，而且会歪曲的讲。但是如果你发现你需要圣洁，你就会发现你不得不要寻求归正的全然的清洁的健全的教义，对不对？各位有抓到我的一个意思吗各位，这个清洁的这个生命，我就发现我们今年讲的这个主题圣洁的这个信息还不够我们需要多领受，需要多操练的上帝比我们的罪还要大，对不对？问题是我们的饥渴，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用不到这个能力，问题是我们不能够给我们的软弱借口，对不对？我们要做，比如说我们做领袖，我们要改过，我们要有个人的这个圣洁，各位发现这个不是一次的，这是天天来到主的面前要操练，对不对？就是操练的这个事情各位，有很多信徒他们可以看到异象，或者是翻开圣经很快可以解读解经，然后得到亮光，也很正确的一个亮光。有些人他也很追求属灵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很积极的要服侍，也特别追求属灵的事， 但是呢，问题是，如果你要追求属灵的事，追求这个属灵的这个真的属灵的真的一个灵命的话，你知道吗？需要多少的一个操练，金钱上的操练，才能够达到的？不是一次两次，你胜过什么罪啊？不是这样的。这个是 我也慢慢发现啊，这个不是靠着什么的开诗歌、开信息，然后呢给自己麻醉，然后呢，然后得到一些亮光呢。以前我有做这样的事情啊，就开音乐 Handel's Messiah 开了，哇，兴奋起来，但是很奇妙，我关了，马上整个我的属灵生命一起掉下去。我就想到底怎样把自己的属灵生命举起来。其实圣经都有讲圣洁的信息呢，圣洁的一个操练，这是一个 discipline。 discipline 怎么来讲啊？这是一个纪律，对不对？圣经没有用这个纪律这个字，这个是一个操练，这个是一个每一天需要操练的事，要 training 的一个事情。你面对人与肢体在一起的时候，现在我们有一些小组生活嘛，对不对？多久了，久了一点，你就会发现人与人之间哦，要生活在一起不容易，这个也是信仰的一个艰难。你要爱人是残酷的啊，你要爱人讲的是容易啊，因为你要爱的话，你要放下自己的自我，放下一些麻烦的事情，不方便的事情啊。所以刚才我说爱人呢，就是遮盖罪恶，对不对？遮盖别人的错误，饶恕。但是各位会发现没有这么容易，遮盖然后就讲好讲美好的事，不是这样的。就信仰要得到完全的意思的时候呢，如果人辱骂你，如果他们不了解你，如果他们不靠理性讲话，有的，对不对？有的。但是各位不要觉得这个是很稀奇，然后讲回他们，是有的这是正常的，不要以为稀奇啊，给你伤害啊，甚至好像成为你的仇敌。那怎样爱他们啊？各位，耶稣基督给我们看什么呢？耶稣基督他就爱仇敌啊，刺伤他的人他都爱。所以各位，上帝叫我们在爱方面操练是要得到什么？就是要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那个作为。哇，做好，我忍受，我就爱，然后回去呢埋怨，也不是这样，对不对？那个甘心的不厌言的，就是换一句话说，你把这个爱人的事这个要付出代价的，要为人牺牲的事，当作是一个操练，然后当作是一个操练自己里面的那个灵性，靠近主，多明白福音的精义，要恢复全然的这个信仰，对不对？在你生命里面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是一个荣幸。我的意思是说，你做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荣幸，因为知道上帝他看到，就是讨神喜悦，你是面对主来做不是单单就是你做的时候呢就是人家给你苦难如果是你犯罪的话，给人家给你苦，就是自有应得嘛。但是你做的时候又没有得到好处，你这样的时候才有奖赏。这个奖赏在将来的事，也在现在的事，因为你知道你要得的是生命上的一个操练，圣洁上的一个操练。各位，有这个真正的一个福星的时候，你把真道分解，把这个真道要归正的时候，才能够平衡的带出来的，下一代才有真正的一个福星的。各位，福星是需要先有福星，才过后呢再归正。因为有时候这个生命的这个事情啊，牧养关心人，这个是很好的事哦，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但是可能那时候不齐全，这是会有的，因为我们是人。但是我们在信仰生活上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进前，继续操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需要全然健全的神的道那个教义。所以 我们就会慢慢就发现，我们要归正我们所有所领受的教导还有真理。我就给一个例子就好了，我这里我不说太多，但是比如说就讲到福音本身，我自己本身呢牧养这个基督新山基督生命堂的时候，有时候一直要回到就讲福音，基本的福音信息。那讲基本的福音信息呢，我就发现如果我回去讲的时候，如果不再发现信仰里面的纯正全备性的话，然后好好的得感动，好好的面对，然后神所说的他怎样说我就这样领受来明白的话，我就会发现我讲的时候好像一个义务性，好像一个故宫，把东西重复，没有感动。带受洗班也是这样，但是慢慢发现其实福音是我们一直要回去的，回去发现，回去归正福音的真正的一个意思。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赦罪之恩。福音是什么？为什么有耶稣的宝血？是洗净。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给我们能力的。然后福音本身告诉我们有福音的一个目标的，对不对？再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有神的一个方向，神的一个理由的，对不对？讲到福音的时候就想到传福音嘛。所以各位，我们恢复福音的时候呢，福音说什么？我的罪有指责我吗？有指责我吗？好，我需要悔改。但是悔改也不要悔改到你只有闷闷不乐，然后很愁苦很懊悔，然后就觉得很懊悔就是悔改，不是。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所以基督，所以上帝所要求我们的那个悔改，不被定罪的那个事情，是我们良心洗干净的事情，不是单单一个好了舒服了。那我的行为会不会有缺陷呢？我们行为会不会有缺陷？有时候会有，但是如果我们活在这样的话，我们很辛苦了。但是耶稣基督的他的公义就在我的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公义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爱是什么？他怎样向人，他怎样做，是我跟从他，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公义。然后你慢慢在那个地方，你就会理解什么才叫做你的信仰，你归正在你生命里面，你得到一个确据，你的行为不会有缺陷。这个世界里面的魔鬼撒旦，还有我的肉体，还有我的罪恶，会不会一直的攻击我到不得了啊？但是福音是告诉我们，连一根汗毛啊，一个头发都上帝数算，所以上帝保护我，保守我到底，所以我能够再走再跑。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就是走更长的路。不要以为认为我不需要安慰，不安慰不得安慰的时候呢，我自己更能练进我自己的一些残酷的，然后练进自己操练的事，不是这样的。我们人没有这样刚强，我盼望大家会理解。怎样的否认自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跟从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上帝的工作就在我的身上，所以他拣选我，推动我，所以我没有任何的一个借口，他的身在我的身上，不是死在我身上而已，他的生命在我的身上，所以一定有出路，一定有克服的地方，所以总是寻找，总是查验。因为我要讲的一个东西哦，也是给大家一个例子哦，就是我们真的要恢复这个福音的时候，恢复正确的全备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什么叫做不配的罪人。但是你不会小看你自己，乃是会接受神在你生命里面的，是神就把他当作神，是人你合乎中道把自己看作人。所以各位你看啊，我们使徒彼得三次否认主过后， 所以他经历什么呢？他经历生命的事，圣灵降临，对不对？但是各位，新约的大部分的书卷呢，都是教会的书信，其实都是比较多神学性的，把全部的真理一一的有次序的写出来，归正整个神的真理，对不对？是一样的，生命先，后面要归正过来，归正过来啊。那这个是给后来的时代，所以我们的信仰要到什么地步呢？盼望快快啊！要到什么地步呢？直到我们自己发现我们被神的话俘虏，用这个话 ，until we are captivated in captivity by God's word。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啊，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这里有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是我很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其实当然这个是靠着基督凡事上可以得满足，对不对？但是如果违背基督的话呢，应该是怎样呢？凡事都不能做，也不是这样，对不对？乃是什么呢？如果违背基督的话，可能我要做的不能啊。各位 会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你是在主的话上啊，主的话怎样说，你就怎样做。各位，我们人不是这样坚强的啊。我要说的东西呢，是我们属灵的征战到一切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信仰上的一个艰难走下去操练过后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要得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一个心灵里面的良心无愧，良心无愧。 OK， 我们在世上呢，我们可能还会有失望，还是有挫折，还是会发生的但当我们开始培养对神的话里面的一个敏感有一个良知上的一个敏感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是真正的找到自由各位，如果我们能够对神的应许叫我们坚强起来，这个是神的恩惠啊，神的应许。但是真正的得自由是当你的良知敏感了神的话的这个时候对神的话敏感起来。OK， 所以我们可能会做很多的东西可能有些人鼓励你但是你知道，鼓励呢不是叫你就是慢下脚步，鼓励可能也是一种在告诉你你哪一个地方呢有缺陷所以呢是有残酷在里面，是有严厉的意思在里面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正视我们说的正面的面子那个事情的时候你心灵里面的那个良知坚强起来的时候，你才真正的得到自由。 OK，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有各种不合的事情会发生的，但战胜魔鬼就是要看见神的国在前进，有福音之门的一个机会。各位我们教会教会跟教会，肢体跟肢体，家庭跟家庭呢，我们走信仰的一个路呢，不管怎样坚强也好可能我们都会到一个面临到一个地步，就是不和谐或者不和睦，或者是有一些缺口。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要讲到很好的肢体关系讲到我理解你，你理解我，各位有多少次可以 100% 的理解到底你就刚刚好就是理解，你说的话就是很贴切。当然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会有了越来越敏感的人，这些越来越体恤人，讲的话呢要谨慎，对这个人多少，对那个人可以比较放松，可以比较直，面对人比较理解人，对。但是这种的心理上的一个学术当然有一个智慧的啦，但是这种东西呢有多少次可以100%的一个射到就是很准，因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需要的是每一个人真的来到神的面前，面对神来活的。我们都要敏感的是，所以有时候有人不能够完完全全的理解你，所以你就因为这样然后拒绝他的那个劝勉的话，不是他的吃亏，是你的吃亏。所以各位，我们现在小组里面，各位如果发现的话，我们现在小组呢是要渐渐的走向健全的教导，对不对？健全的教导，牧养这个方面呢是以前一直强调的，这个强调又在强调了，所以这个是自然会发生。但是各位，这个牧养很好的哪里都有，但是能够分解真理这个方面呢，我发现这是没有这么容易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教导的人很重要，就在这里。所以我也劝小组员你们要多听小组组长，你为小组组长祷告，他们在教导神的话方面呢，不要让他们就是有很多的顾虑，叫他们多在神的话上面，在神的真理方面多受训。你为他们，为你的组长祷告是这个，他讲的东西的时候，你插来插去，就是好像帮他做什么，就是你先给他，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其他小组怎样，但是我知道 我的小组呢，他们很愿意让我操练，所以每次看一下长老这样，所以这个是叫我学习的，叫我在那个方面不得不要。就是在真理方面要给正确的答案，但是呢又真的可以帮到人的这个事情。所以各位知道，所以教义方面，健全方面，所以当我们这样做，这个其实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经文可以读的，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他看到魔鬼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为什么我选这个经文呢？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没有看到这个事实的话，我们也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哦。因为可能我们在做很多的事工，每次忙碌带小组、参加小组，我们没有确认这个事情的话，这个也是不太对的。就换一句话说呢，我们的良心不够清洁。会理解，我们的良心没有面对神，我们只有天天跟从，然后盼望神喜悦我的服事。各位，这个也不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还是有一些控告、内疚这个方面，或者是说你不管你的良知，各位有没有？虽然有一些不和睦的地方。但是如果上帝给你福音的门，有一些传福音的机会，那你去，你照顾，你接触，你也要知道，这些接触也是可能有一些短暂的，可能还是有很多东西要学的。但是你学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继续要传讲，你继续要学习真道，你继续这样学习的时候，你才不会停顿，你的信心才不会停顿。所以我们接触人方面，有一些是不会完全得到的，但是不要成为一个觉得说这个是你一直半空掉，一直没有讨神的喜悦，这是两方面的一回事啊，两个的，也不是叫我们就是不管我们的良知，但是要确认，要看到，就好像就七十个人回来的时候就讲说，什么事情发生，有什么证据啊？耶稣跟他们确认。就是撒旦从天上降落，像闪电一样，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国继续在前进，继续在前进。所以无论那最后了，人无论做什么，难免有罪。这是也是信仰的一个艰难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要面对正式面对的一个事情啊。但是我们这个方面呢是。我给大家深一点来结束啊，这个罪呢是为什么？因为这个罪呢是叫我们的人， 我们这个人啊，在别人身上也好，在你身上也好，当你要服侍人的时候，你发现可能自己也有很多的罪性，自己的动机有一些假冒出现，或者是你服侍人的时候，你帮助人的时候，你发现他有一些假假的地方就出现，哎呀，人哦，就是尾巴出来了，所以有些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各位不要以为稀奇，是正常的，我们也有自己的挣扎，人也有自己的挣扎，但是这些呢，不是要给你看过的，这些是也不是给我们就是遮盖到不讲的，这些是遮盖，因为不要给这个罪越来越产生，然后每个人指控，然后完蛋了，这个教会就完蛋了，小组就完蛋了，分裂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懂得处理人际，但是却要懂得私底下找人面子，要能够讲，为什么呢？各位为什么要讲啊？各位，这是 叫做审判，对不对？我们要面对罪恶，良知是为了教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如果这个良知没有面对到这个审判的话，没有一个人会找到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会找到救赎，没有一个人会找到他能够得真正的一个释放，他的释放只是虚假的，只是假的。如果所以这个良知，但是这个良知我们也要看重，不要随随便便就给他就是受谴责，然后随随便便就给他指出罪。因为如果我们多讲了，然后人的良心受谴责太过的时候呢，那个人啊会被垮下来，什么都不能，被控告的不得了啊，那时候是神审判你，不是审判他了，因为你过度了，你使到他的良心不正确的面对神。各位 会理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太快把他就是说不要说控告，不要说控告，他原来在心里面有一些良知，对不对？他的良心已经受到谴责了，你把他快快洗掉，用你的方法，不是用神的道，你这样的时候呢，是也是审判，也是在我们的身上了，因为你这样的时候他不知罪，他就不能够面对神，救恩没有办法领到，就是没有办法领到，一直没有办法领到，这样的时候就更加糟糕了。所以人的良知良心里面如果受到谴责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好好的要牧养，好好的对待，我们自己也是，如果上帝显明一个东西呢，我们要尊重，这个是带来叫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事情。我再说一次第三点，我们信仰的艰难其实到最后就是为了叫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见证。我们说很多就是你要去十万名做见证，对不对？各位要知道什么叫做见证，见证不是好像很嗨，然后讲到好像有就是见证到主的名，然后很高兴，当然我们当然很开心这些事，但是见证是为了叫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把他罪恶放下，然后他也自己得到全然的一个释放，因为我们的家不在地上，他在天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为着今天的信息也交托你，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有比较难的地方，求主亲自的就是帮助我们来理解也主啊，我们求主你的道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发出功效全备的道，叫我们能够谦卑在主的面前。主，我们知道我们有好多的事情要学我们有很多的，甚至有从小到大可能我们自己给自己很多的放松也调整不对的我们的良心也被打折了，但是求主圣灵用神的话洗净我们一切的一个良心，叫我们面对人面对神面对神面对人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良心无愧，有刚强壮胆的一个人生，行上帝要我们行的事。我们交托你，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